为什么这次华为毅然决然的顶风上，违背传播学的常识，硬性用一种介乎行政手段的方式来打压对他的调侃？当然我们说这里头调侃讽刺是大多数，也有少部分抹黑的，可是你通过抹黑那些你可以精准维权呢，你这种泛泛维权是打击一大片呢。那这个效果就是最终我刚才给大家说的，事实上效果非常不好。那为什么华为在这时候能顶着这么大的风浪还要往前冲呢？不得已为之，他必须得这么干。有人说华为还有不得已为之的，有，因为这件事情华为必须要防止三个层面的效应不要被这一次的舆情所冲散，就他顶着这压力必须往上上。哪三个效应呢？简单的我总结啊，标签效应、信仰效应，还有一个绑定效应。我说你说的什么意思？我一样一样跟你说，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咱首先说标签效应，这个一个企业啊，它成功的地方往往会被社会认同，认同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给它贴个标签。比方说我们说领先，那就曾经是华为一个标签啊。任正非时代的时候讲我们这方面这方面怎么超越美国了，我怎么顶着困难卡脖都不怕，那时候一提华为领先，看到那菊花标志都是领先，这曾经是他一个标签。但是现在这个标签就出现问题了，由于余承东反复的在吹嘘如何遥遥领先，如何怎么的，把这个事实略有夸大。你一次两次没人在乎，认为是你余承东的主观印象。当然华为在上面做的很鸡贼，因为那个华为汽车呀，就问界什么的，那不是华为的品牌。你听说怎么不是华为品牌？这个是华为啊，跟赛力斯集团合作的，品牌归赛力斯集团，华为是提供智能技术支持。所以任正非当年说华为永远不造车，那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牌不是那个。所以这时候很多人说，那你说他在那吹遥遥领先，他广告法的规定什么罪呀、什么领先世界第一不能提，怎么这广告法到他这不管用了？华为真的是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吗？也不是。品牌不是他的，他开着科技发布会呢，余承东代表个人主观印象，那我就认为我们这问界车是遥遥领先，我们就认为它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所以他其实通过打擦边的方式来规避广告法。当然这是华为另一个层面的战略了，我主要说的就是领先确实成为华为的一个标签。那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标签出现了变异，你反复这么说不完全实事求是，不是用户的体验来的，因为领先得别人说，你不能自己吹啊。所以到现在一提领先，别人就是吹牛。所以华为这标签啊，由这领先呢一点点像吹牛转化。起码这次朱志了事件就证明了相当多的民意认为你华为夸大其词，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调侃你嘛。当然这个事儿不是华为一家的事儿，贴标签的事儿呢还有一家挺有意思，小米。咱都说小米这雷军呢，现在已经由一个所谓科技大师变成个营销大师了。啊，我这1300公里我才充一次电。你说你可真会说假话呀、1300公里充一次电，你开始是充满了，跑到600多公里再充一次电，完了能跑到终点。你一等于1300公里充几次？你充两次电，你这一说打了五折了。你这不是营销手段吗？你不是巧言令色吗？不是忽悠人吗？因为雷军在多个场合用这样那样的技巧，利用非技术层面以外的东西来给小米品牌提供附加值。所以很多人说你小米啊，你啥高科技，你就搞营销的，小米是个营销公司。所以我说你看现在小米这个科技这俩字一点点就变成了营销。连这个前两天吧，雷军一个发布会最后说祝大家晚安，但我说晚安都是营销。你就看一个品牌一旦被贴上标签，甭管是正解还是误解，都会持续很长时间，都会对你市场化的程度产生深远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拿这个小米跟华为对比，小米科技变成了营销，华为呢是原来领先现在变成了吹牛。当然华为这个没有实现完全标签转换，不像小米那样一提小米很多人反应就是营销，现在一提华为呢很多人还是领先，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你在吹牛了。也就是说吹牛作为华为的标签在路上，不可怕吗？任正非还能睡着觉了吗？他原来通过领先这个标签那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啊。那可以说在这个标签上呢，华为节省了特别多的解释成本， 因为你想说高科技领先，我们怎么向受众解释？你是它的技术参数啊，真正的科技含量啊，它芯片呐、构成啊、动力啊什么的。你要想让大家说你领先，你让大家明白，得说一堆。现在我不用说了，领先，绝对领先，遥远领先。在一开始这个创立品牌的时候，又有国家的资源背书的时候，我们本能的直接就会相信这个。所以他领先两字说出来，他就节省了大量的市场推销成本和解释成本。但问题是，你不拿这当回事，以为在这个上好吃不撂筷子，长期的给他假吃，不断的翻跟头，那就意味着你过去在这上节省了多少解释成本，你未来就会因为这个你付出更多的信任成本。因为当你说领先开始，大家就会拿这个当作个标签跟你现实当中对照。一旦你下边这个产品，你十项产品有九项是领先的，有一个不领先，你夸大，你说你遥遥领先。因为你这种绝对化的说法，领先第一最好，它客观提升了大家对你的审视的标准。到一个高度说，就容易产生信任危机。所以我说，你一旦它标签变成了吹牛，坏了。华为前面所有的市场积攒的好的口碑，有可能瞬间土崩瓦解。小小的一个猪知了事件不简单啊，他把这些东西一旦要形成一个吹牛俩字的符号，坏了，华为前功尽弃。前面通过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积攒的好口碑，任正非大开大合挥斥方遒抢下的江山，有可能坏到余承东余大嘴啊，这张嘴就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几句广告语里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华为能坐得住吗？能做事这个标签这种不良转化吗？而且这种转化，你记住，你小米提科技，华为提领先，你说的每句话那都是给市场在开支票呢，就等于给你的股票加杠杆呢。炒股的朋友都知道加杠杆啥概念，它一旦要涨的时候翻跟头涨，一旦要跌的时候快速往下跌，甚至最后就没收保证金，然后平仓都上来了，这是灾难性的一种变化。那么你谈绝对化的领先，其实不就是在给你的品牌加杠杆吗？而华为在这上加杠杆，余承东上了以后，在消费场景开疆拓土，改变了原来任正非低调务实的打法，你看看这个危险就出来了。所以面临这么大的危险，华为还能坐得住凳子吗？他坐不住啊，他肯定要通过一切能调动的资源要打断这个标签转化的进程。因为猪知了是中间一个重要的衔接环节，它会使民意有领先的标签一下转化到吹牛的标签。因为小米那个科技转化成营销那个标签啊，那是前车之鉴的，历历在目。所以我说，你认为华为它公关部门呢贯彻上级意识还持续的干这事，多愚蠢呢？不愚蠢，华为有着国内几乎最强大的品牌宣传团队、公关团队和法务团队，它不可能在这上一脚就掉下去。所以这我说的第一个，华为要维护自己的标签效应，关键两个字领先。为什么我们这期标题誓死捍卫遥遥领先？他不是光吹一句遥遥领先，这个对他来说生死攸关的大事，是企业一个无上的标签品牌。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标签效应。第二个效应我管叫信仰效应，这个就跟大家很熟悉的割韭菜了、死忠粉了有关。你看小米它有米粉啊，华为也有一堆死忠粉，就是对于华为来说，它的主要最坚定的消费者是哪些呢？就是听了华为的爱国叙事，认为它替中国呢争了光了，在对抗美国卡脖子这问题上起到了民族脊梁作用。在这种教育指引之下，一群华为的消费者，就是华为的基本盘、基本面形成了，它基本消费者形成了。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呢，华为不再是消费过程当中一个标准、一个喜好，华为在一定程度变成一种宗教，就是成了这些粉丝的信仰。你要记住，华为这一次他所谓的这种投诉行为是什么呢？就意思在告诉你，你们不能调侃华为，华为是不容调侃、不容质疑的。您注意，什么东西一旦要不容质疑，必然走向神话。那不容质疑了，我当然就绝对的神仙、高高在上了。所有人调侃说，华为出车出什么问界、什么想界，你就出天界、魔界、仙界就完了呗，那么更权威了吗？这种调侃是不无道理的。就是这个时候， 对华为粉丝来说呢，华为这个品牌甚至成了一种宗教。就大量的原来说你爱国就买华为，这就演化成一种不容置疑的论调。就哪怕现在华为这产品就不行了，你也得买，因为那是爱国。这个就有点从信仰向宗教转化。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理论和实践过程，如果叫不容置疑，那一定它有问题，因为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不容置疑的理论。那什么可以不容置疑？我告诉你，只有宗教。就像说宗教，如果你按科学标准看宗教，那肯定有诸多不合理。但问题就在于呢，宗教你是不能质疑的。宗教绝对不是你理解之后才信仰，而是你信仰之后慢慢理解。它和我们现实当中一件事就对应，就是文革时候讲到毛泽东，说毛主席的话我们要坚决执行，说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强理解，这就叫不容置疑。我们现在也知道这是左的，这是不恰当的。那么只有宗教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华为现在要做的什么？在它的死忠粉基本盘面前，华为就是一种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你爱国吗？爱国你就华为，你信仰。所以一旦他这种领先这个标签被调侃冲击掉，那跟着他的爱国信仰也会被冲击，就像一个价值观一下子崩塌一样，他的死忠粉可能瞬间就土崩瓦解了。因为互联网这人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华为在这时候告诉我们，用不可质疑的公权力来打断对华为的调侃甚至抹黑，华为是不容质疑的，你们要坚守原来作为华为粉丝的忠诚度。他在这个时候他维护的是他消费者的基本盘，除了刚才说拒绝标签效应以外，他同时还要把自己的信仰效应发挥到极致。这是我说的华为第二个为什么一头扎进去不回头的原因。第三个应该是基本中的基本，我们管叫绑定效应。什么叫绑定效应？华为这个品牌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它的技术力量领先，当然它的技术确实在国内很多领域是一览众山小的。华为的崛起更像是什么呢？它科技进步的同时，精准地绑定了一种情绪，它成为这种情绪的最大获利者。它绑定什么呢？民族情绪、宏大叙事、爱国叙事、国家战略，它和这几个要素紧紧地捆绑到一块儿。从一开始华为作为对抗美国卡脖子贸易战的先锋，然后做出了一定成绩之后呢，它成了一种大家的观念，要爱国就买华为，你手机不用华为你甚至就是不爱国。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华为崛起过程是和吴京那个战狼二同步的。战狼那个电影艺术价值有那么高吗？我不说它是烂片就不错了，可是呢它获得了50多亿的票房。为啥？正赶上那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膨胀到一定高度，民族主义情绪大幅度的上升，可以说整个国家上下都在给《战狼二》做票房的宣发，他就吃到了那个时代几乎同类电影和以往电影完全吃不到的好处。华为也是在那个时候，在这种民族主义裹挟之下呢，他在这上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也是任正非时代积攒那种红利，他和这些严格的绑定到了一块儿。那么你现在通过调侃的方式冲击他，我问问各位，哪个和这个国家战略捆绑在一块儿，和民族主义捆绑在一块儿，和宏大叙事爱国捆绑在一块儿的，能被这么肆意的调侃，能被别人当作一种笑料来嘲讽？不会有的。首先一个，这个在国家层面他的行政层面都绝对会支持你来维权的。但是有一点，说这个事那你让公权力出手不更好吗？不更具备公信力吗？不是。我们都知道那个道理叫自助者天助之，就这事你自己不张罗，你自己不给自己使劲，老天爷不会帮你。那在中国来说，老天爷那就政府呗，那不用说吗？那么就说当你华为出现这事的时候，你自己不努力给自己证明，你让政府出手，这在一定程度来讲，这不是干涉市场经济，肯定有人说三道四。而且你自己出手，你记住一点，你要解决的不是你想把这事灭住，你最终我估计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某个权力部门说不要对华为做负面炒作，还得是这种权力出手。那么你怎么样出手呢？你努力，你让他证明我们也在使劲呢，我们也配合你，咱们是一家啊， 你要华为不作为，那权力不如你强，你说你自己都不当回事。他这个就特别像呢，行业内比方说某个人做出了一些影响这个单位声誉的事儿，比方说电视台吧，某个主持人说了不恰当的话，那我要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赶紧，你积极的消除你负面影响。当然他的能力不足以在个人的情况下把负面影响都消除，我说那你也得努力，为什么？你给你领导看呢，你看这事儿我努力了，我不想影响单位声誉，你这也在是让上头帮你忙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你自己先放弃了，那谁还管你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华为是他想深度绑定民族主义，绑定爱国叙事，绑定国家战略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战车上作为这先锋分子，你不掉下来，你自己得努力把住这个战车的栏杆啊，你不能出点事之后你帮他自己跳下去，或者在那躺平不管了，那不可以。所以华为这时候所谓的维权和法务，你以为仅仅给市场看吗？仅仅给自己员工看吗？不是，他也要努力作为的给上级看，你看看我真是使劲了，我真是如何如何。所以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说这三个效应，标签效应、信仰效应、绑定效应。如果你是华为，你听了我刚才说这些，你不出手吗？你还坐得住吗？你还能忍了吗？你肯定忍不了啊。当然我们说这些层面，这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个打法，就像西方国家很多都在讲经济学，可是我们一上学学经济学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在中国任何经济现象离不开政治现象，双方是高度捆绑到一起的。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你这些手段即使有效，还有一点，你华为的产品是不是真的领先？因为原来呢，我们说华为建通讯站呢，玩芯片呢，咱们这没那么高的理科水平，咱不知道，理解起来太抽象。可是现在你杀到消费场景来了，你又做了手机，现在又做了汽车，这跟老百姓可密切相关了。我买个手机，我可能买贵了，我后悔个十天半拉月；买台车可不一样啊。这车如果你宣传的各方面跟现实的消费体验有差距，那可是个大事。为啥？几十万呢？老百姓挣点钱容易吗？还我看了有个车企宣传，我们这车呀，出风口就是灭菌的，你要感冒吹会儿风你就能吹好了，100%灭菌。哪个这个医疗单位都不敢说能100%灭菌，你坐你一会儿车就灭菌了？有人说那是啊，你车的一旦有点事儿，自燃烧的也快，1000度以上肯定灭菌100%。你看这不就一种反噬吗？吹牛吹大了。所以最终决定你市场地位能不能度过公关危机什么，你的产品质量，你的质量真是好，技术真的领先，你就不需要再借助那些非市场化的一些手段给你往上抬轿子。当然一万年太久，至今朝夕，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不发达不完善的国家，它需要一个过程，每一个企业想往上走，难以避免一些行政力量啊、市场资本的控制和干预，这可能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一种原罪吧。所以说在朱志了这个事件当中啊，大家应该看到华为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他的窘境、他的焦虑、他的某种不安全感，就是顶级的这样企业他也存在着这种发展焦虑和环境焦虑。所以你看朱志了这个事件呢，很有象征意义，因为知了我说叫蝉嘛，蝉这种动物在中国自古以来啊，它很有象征意义，因为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你就拿我很喜欢古诗词，唐诗里头就有三首和蝉有关的诗，写的都非常好，作者也大名鼎鼎，初唐的虞世南啊，中唐的骆宾王，晚唐的李商隐。李商隐怎么写的呢？叫这个，本以高难保，徒劳恨费生，五更疏欲断，一树必无情，薄患耕犹犯，故园无一平，凡君最相景，我亦举家轻。这是晚唐李商隐。中唐的骆宾王，他当时呢是武则天也找他，这也找他，处在一种困顿当中，所以骆宾王呢也是拿蝉蹦跶不了几天了，秋后嘛，所以他以这个自况写出了自己身上有哀怨。西路蝉声唱，南关客似深，哪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路重飞难尽，风多响一尘，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有人说老梁你背这两个，我目的是为下一首初唐时期的虞世南，他写了一首咏蝉。我认为这个事儿跟今天我刚才提到那观点就能扣上，就说你真正的能耐在你自身的质量、自身的技术， 而不是凭借外界力量推举你往上上。打铁还得本身硬，你自身的技术实力各方面过硬的话，你就不在乎其他人对你调侃。就我说你长得漂亮，人家说哎呀你长得不咋地，你就呵呵一笑，不耽误事。可你要真长我这模样难看，比如说你挺难看的，再说我弄死你，你明白吧？真心虚了。就最终决定的是你的这个自己的技术实力，这样的话你才可以不在意别人调侃。说这跟虞世南有什么关系？您听听我说，虞世南这首咏蝉写得非常好，垂蕊引清露，流响处处同，居高声自远，非是急秋风。